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2月1日表示，总统普京已经下令动用空军飞机，当天开始从武汉撤侨。俄罗斯外交部1月31日说，莫斯科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正式通知中国的撤侨行动。目前在武汉大约有300多名俄罗斯侨民，湖北的俄罗斯侨民总数量大约有600多人。许多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认为，武汉肺炎疫情让极力推动一带一路、打造强国盛世的中国的形象备受打击，尤其是世界各国纷纷撤侨、封闭边界，对中国人关上大门，这些举动都让北京当局脸上无光，内心感到非常不愉快。2月1日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已经开始了陆路从中国的撤侨行动，希望回家的俄罗斯人可以从远东滨海边疆区的几个陆路边界通关口岸入境。当地政府公布了通关口岸的名称和其他细节。俄罗斯驻中国的外交机构开通了电话热线，俄罗斯驻沈阳总领事馆说，从中国时间早上10点起，有免费的巴士提供给俄罗斯人，俄罗斯的撤侨行动将会持续数天。俄罗斯稍早前关闭了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边界，但俄罗斯副总理格里科娃1月31日表示，拥有俄罗斯长期居留签证的中国人以及白俄罗斯公民可以从一些允许驾车和步行的通关口岸从中国进入俄罗斯。他还表示，俄罗斯将会暂停向中国公民发放工作签证。稍早前，俄罗斯已停止向中国人发放电子签证。与此同时，蒙古也关闭了与中国的边界。官方的蒙古通讯社报道，蒙古总统1月31日主持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当天决定禁止中国公民和到过中国的外国人通过陆路、铁路和航空等所有通关口岸入境。但蒙古与中国之间的货物运输将不会受到影响。蒙古也打算撤离在中国的留学生。蒙古还决定向中国提供20万美元的援助。俄罗斯副总理格里科娃当天表示，俄罗斯与蒙古的边境交通运输中将会限制中国人的流动。俄罗斯稍早前停止了与中国之间的铁路客运服务，但俄罗斯所经营的莫斯科北京国际列车仍然继续运行。目前还不清楚俄罗斯与蒙古两国政府的相关决定后，由中国运营的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是否将继续运行。由中国两国分别运营的这两列国际列车，上个世纪50年代开通之后，即使在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的最紧张时期也没有停止过运行。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发布的消息说，受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作为俄罗斯与朝鲜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滨海边疆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与平壤之间的往来航班也将暂停。此外，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波兰从2月1日起暂停了与中国的航班。俄罗斯一天前也宣布限制与中国之间的航空联系，把所剩下的往来中国的航班都集中在莫斯科舍列梅捷沃国际机场的 F 航站楼。哈萨斯坦从1月29日起中断了与中国之间的陆路巴士客运服务，从2月1日起暂停与中国之间的火车客运，两国之间的空中航班从2月3日起停飞。俄罗斯星期五宣布，已经确认境内的2名中国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其中一人在后贝加尔地区从中国入境后立刻被检查到感染，随后被隔离，另一人是在秋明州上学的中国女留学生，她过完春节从中国返回秋明后发烧，这名中国女学生同她的几名友人和学生宿舍的管理人员都已经住院隔离。俄罗斯官方说，2名患者感觉很好，病情不重，秋明州的女学生很快能出院。在武汉疫情扩散的同时， 歧视现象也在俄罗斯出现。乌拉尔地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地方当局表示，他们已接到一些民众的投诉，当地的一些工作机构、餐馆、酒店，甚至幼儿园和学校开始禁止中国人或是从中国返回的俄罗斯人进入。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趋势发展越来越像当年的 SARS 病毒危机。尼克里斯基说，这特别能变相看出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看法。17年前，俄罗斯社会曾经谣言纷飞，说是中国发明了 SARS 病毒武器，目的是传染给俄罗斯人，让中国能够夺取远东土地。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意外，那些谣言对中国当然是非常大的侮辱。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了武汉肺炎疫情。普京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去电报，对中国表达支持，并希望向中国提供援助。武汉肺炎疫情也可能使一直很频繁的俄中官方互动受到影响。许多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正在考虑有可能推迟或是取消原定的一些去中国的访问计划。俄罗斯博客作家和时事评论人士马里金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戈特瓦尔德1953年3月出席斯大林的葬礼时患上了流感，第二天从莫斯科返回布拉格后就死去。波兰共产党领导人贝鲁特1956年2月出席苏共20大时也患上了流感和心脏病发作，死在莫斯科。武汉肺炎肆虐之际，不知道普京是否还有心思访问中国，同中国领导人握手会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